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利众生。
常行大悲利众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这个能述经头文，这个经头起信第二啊，第一个主要是讲这个讲净土法门呢，对现世啊善法是有利益的，它不只是往生，就是对现前啊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开显的时候就了解这个土即心，心即基土，就是说我们的心呢、要安居在净土。那这种观点呢是怎么成立的，是在经上它有详细的说法，不管是四十八愿啊，还是从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啊，都已经显现。因为它是不违背因果的，只要不违背因果，那么说此因啊跟果它一定是挂钩的。因为因果要脱离因，就像树没有根一样，对吧？因没有果，就像树根不发芽一样。树根跟花枝叶果它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现前所有的动作啊跟我们这个果呢它一定是有联系的。我们一定要建立这种观点，建立这种观点我们就知道它第一个概念，就是说心啊跟净土的关系啊，心净土。如果这样的人才能够触动到我们心，为什么是净土要建立在我们心上？因为我们的心是因，而净土呢它是果法，而这个我们的心是因法，对吧？而这个因呢跟果呢，那说净土果怎么到因上来了呢？就是净土为什么到我们心上来了？就是它是因果同时的。是吧？既然同时了，我们怎么去这种概念我们怎么成立呢？是以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它可以辨别的出来啊，从这个它这个究竟的光明上讲，或者从它这个事上来讲，或者是从这个我们这个戒缘觉斗的来讲啊，所以佛陀的戒缘的觉斗它是不能离开众生而发愿的。因为佛陀要离开众生，他建立净土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呢，他光明，他是要接引众生，他直接跟众生的心呢，他是有连接的。不连接的话，那佛陀发愿跟众生心要不连接，你不觉得有脱节吗？而这种脱节的话，是这种脱节，那就不符合阿弥陀佛的本心了，是吧？那说如果有连接，是现在连接，是过去连接的。还是刚刚连接呢？刚刚连接那是很不切实。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是建立在尊生的心上的。所以跟尊生呢不是临念以后才连接的，就是说尊生呢在没有念阿弥陀佛之前，阿弥陀佛跟你心就应该有连接。那既然连接的，所以从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到呢？就是说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 每个愿都体现在他方国土，跟尊生有相应的，就证明阿弥陀果啊，在尊生啊这个心上，它是有建立的。它建立干什么呢？它的目的是要接引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说阿弥陀佛的净土是果，我们现在的心是因，他要接引我们，所以呢他必须要通过他的愿力、光明、寿命和境界，就是我们讲智慧、愿力和大悲心啊，要跟尊生接引。按照我们这个菩提萨埵来讲的话，因为菩提是佛，萨埵是尊生，所以叫菩提萨埵。菩提萨埵是叫菩萨行，就是说连仿佛菩萨都会跟尊生心相依，相依的，因为没有尊生就没有菩萨可得，不然的话它就不叫菩提萨埵。如果跟尊生心不相应的话，它只能叫菩提，它不叫萨埵。为什么呢？像二老汉它叫菩提，你不可能说佛陀这是个菩提，我不是萨埵吧？就是如果佛陀连萨埵都不是，那就连菩萨都不是，那对佛陀的大乘佛法就彻底的否定了。所以大乘佛法是不能离开尊生的，连一般的菩萨发心的时候都不能离开尊生，何况佛呢？是吧？所以佛陀无量劫的造在修行就是跟尊生有链接，也就是说不是在你修行时他才跟你链接，是你还没有修行他就跟你有链接，就了解。所以呢我们从各个角度就知道心，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一定在心上，所以心上一定有净土。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净土即我心，我心即净土。而这点观点出来以后的话，你就知道不管是智慧层面、空性层面、思善层面，或者是说我们叫不立法的层面和立法的层面，不立法的层面就时间跟空间及境界，包括随身相互触法，它跟我们的心都是有连接的。第二个是立法的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不持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色波罗蜜、慈悲喜舍，乃至于六道万行，还包含说四善五戒这法都叫立法。立法就是说你心中建立一个法出来。我这个立法的这个体是什么呢？而这个立法的这个体，那恰恰是阿弥陀佛跟你中间的一个美绍，就是见绍，让我们通过这个立法呢跟阿弥陀佛产生连接。也就是说他就是说那么说我们以前就是说在我们没信阿弥陀佛之前，应该时间、空间、色身相互触法跟我们心就已经有了连接，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么说我们现在明白了他跟我们原来是有连接的，就是说跟阿弥陀佛一直是有连接状态，这是不知道而已。那现在知道了，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就像我们要回家去一样，是我们本来的东西，是吧？他说这个因为尊生对这个连接的体呢还不能够信任，非要建立一个法，建立一个法就比例来讲恶业比较很重的人呢他必须要建立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我们这个本性相应的这个体。那对着这上面前面讲过，就是说大圣人呢，圣人的话至善之人，他是大通大圣大贤之人，那么说他一修净土法门呢，立即呢就跟佛陀的果就相应的，也跟在此世界这个心就能跟果相应，他不需要立一切法的，他直接跟佛陀果相应。但是呢动物之人、善根之人，他就是说直接能够领受阿弥陀佛。但是对于尊根之人呢，就建立他就是说建立持戒啦、六波罗蜜啊，或者是慈悲喜舍，还有五戒，或者是种种法。我建立这些法，那对于尊根的人，他不能够是上等动物的人，他只好借用这些立法来去跟阿弥陀佛连接，就是跟阿弥陀佛连接。他说这个连接一般尊生很多人也在受戒呀，就是也在布施啊，也在修六道万行，一孝敬父母，做一些善法，他为什么不能往生呢？因为他不知道，虽然他立了法，但是呢他没有跟阿弥陀佛产生连接，因为没有连接故，所以能持戒，这是个人定福报。那你把地球放在手上你也往生不了，为什么呢？多有菩萨不能闻此法，就是很多菩萨都不知道阿弥陀佛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持戒也持了，不吃善事什么都做了，就是跟阿弥陀佛没连接上，就缺少这么一点点，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学净土法门就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善事也做了，是吧？你本来就在阿弥陀佛怀抱之中， 从这个究竟动物上来讲，人本来就在阿弥陀光明之中。那说时间嘛，空间、境界都是阿弥陀，我们本来就在阿弥陀佛无量光寿大悲之中，你就信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还想着做恶业嘛，是吧？所以就立了一个不知持戒六度万行这个体。但是这个体呢，要跟阿弥陀佛连接，就是我们修净土方面一定要跟阿弥陀佛连接，包括你修般若啦、看大乘经典啦，所有的佛法都是介绍这个阿弥陀佛，也阿弥陀佛展现出来的一些法，就是所有的法都是阿弥陀佛来显现出来。这些法出来干什么？就是说每个根基不一样，有的持戒，有的忍辱，有的精进，有的禅定，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当然，但是呢，他统一的都是一个阿弥陀佛啊，在接引我们。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是吧？这个前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心跟净土他们是有联系的。那我们联系上，是吧？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讲的时候要联系上啊。将来我跟就是这样聊天的说，一定要有成像感，你不要有文字感，就是文字出门就忘记了，要有成像的感觉，成像是永远不会忘记了。就是说我写个无量寿身，可能出门是无量寿这个字就忘掉了，但是呢，你心中有一个无量寿身，不管在哪个地方都知道这个样子，就像你看常福一样，你不管到哪个地方都能认识常福，是吧？有个常福两个字交给你，你可能就忘掉了。所以呢，你要成像，成像就变成了，因为成像呢，这个只要成像以后，直接可以领受到阿弥陀佛。文字它不一定能领受，因为它要现实，要现实。我们就说一定要限量，因为文字它是耳朵听到的声音，或者是大脑子里的思维。那说大脑子思维以后，耳朵听到的这个声音，它不能成像之前就变成脑意识。我脑意识那是个妄想，我这个妄想是不会成佛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可得，怎么成佛呢？就是说我你信念上这个像跟佛有关系，明白吗？所以要呈现出来这个像，就时间空间这个境界这个像而跟佛就有关系。你必须要成像，成了这个像以后呢，就变成这个直接在像上能领受阿弥陀佛真空妙用都可以。所以这个昨天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第三尊人，就是对于这个不要依传世或自己的能力啊，而呢否定了这个净土，或者说不知礼义，是吧？不知礼义。所以今天我们要开显的是净土起心之二。那二呢，就是净土之说有理有机，论其理则见于日运之机，而未尝理。就是说净土心即净土嘛，还有理有机。刚才讲的就是理啊，就是这个理还有痕迹啊，你看阿弥陀无量光是痕迹啊，阿弥陀大愿是理啊，性本性，从我们本性角度来讲，我们有本性，我们有佛性呢，这是个理啊。他说我们的佛性有没有痕迹呢？肯定有痕迹嘛，有痕迹，痕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到房子，这个房子就是佛性的痕迹，就是说通过这个房子就知道有佛性，因为房子自己不会说我是房子，就是它是没有名没有相的。那这个名相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讲心，佛在哪里？佛就是心。心在哪里？心在作用，在阳为见，就是在眼睛在哪里？在阳的见，耳朵在闻，在鼻为嗅，在嘴巴为尝。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大米和这个身体都是没有尝，而尝是那啥，尝性就是佛性会尝啊，嘴巴是不会尝，嘴巴只是个工作而已。大米也只是个工作，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存在，就是我们把大米吃下去，他不知道自己存在。那谁知道他存在呢？性知道，现在就是尝，他会尝，就是身体会触，意念会想，就是说会思维。也就是说你这个理它的极在哪里？就是所有的名所有相，因为名非名，相非非相，自不生名，自不生相，它自己不会生出一个名出来，它自己不会生出一个相出来。那名相呢，这个名相是你的 这个或者是见，或者是闻，或者觉，或者知啊，就自己给他起的名字。我这个呢叫做心之基，就离之基啊，痕迹的意思，痕迹。那说痕迹在哪里呢？在日运之间，任其理呀、啊，在日运之间。就是心在哪里呢？心在日运之间，就是你吃饭、穿衣、睡觉，都在这里，一定要记住，一切法为显心故，法是不存在的，因为法呢，法呢，就是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它能够显我们的什么？显我们的这个理，就是显我们的本性，本性的痕迹，就是基呢，就像那个波，水有波，其实呢，波呢就是痕迹，水的痕迹。如果它不生痕迹，就不知道水存在。因为有了痕迹以后，哎，就知道有水。就是说水呢，就是说是波，就是繁子才知道它这个浮现的痕迹，长短高低、大小方圆，都是浮现的痕迹。所以呢，你吃饭、穿衣、睡觉，一切法都是无知的。那为什么知道吃饭、穿衣、睡觉呢？所以吃饭、穿衣、睡觉这个日运呢，都是心的痕迹，你的痕迹，它是个痕迹的展现。所以你走在路上呢，看到房子，看到虚空，看到大地，那都是我们的自信的痕迹。因为世界上万物它不自呈现出自己出来，它不会自己呈现说我是房子，我是虚空啊，你来看我，这个它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呢，都是我们自己心的痕迹，知道吗？所以你要了解，都是既然是心的痕迹，你走在哪个地方不都是心吗？心的痕迹，通过这个基，你就可以找到心了。就是你找木头，找木头，你通过桌子就可以找到木头离桌子有多远呢？就是说，我们的心离基有多远呢？明白吗？就是我们的心离基，基就是所有的现象，就是基，世界的基。这样你看到基，心就在那个地方，因为基自己不会说我是基，是一定是你的心基，明白吗？心的是痕迹。看到机就看到戏啊，所以你行住坐卧都是心的痕迹，就是只有看到机就问我们要皈依法，就是这个意思。法是显心的，哦，无一切法即无一切心啊，哦，无一切心一切法就没有了，知道吗？就是说没有一切法，没有，如果没有心存在，外面痕迹就没有了。就是说因为你有心就有一切法，一切法就是长短到高低大小方圆之一切法，黄色的、青色的、波色的啊，无情就有情，就是说这个黄色的、波色的就心的痕迹嘛，心痕迹。所以呢，对他执着啊，对他好啊，对他坏啊，是黄色的、波色的都叫痕迹，因为它是有生命的，对吧？所以一切法都是生命的本体，世上的花是不存在的，就是你心的痕迹啊。所以呢在日运之中无处不是浮现的展现。人家都是就能入谱的讲这个话，就跟开悟没什么区别，他就知道这个啊，原来离在哪里啊？离有机，有理有机，离在机里面，机在哪里呢？机在日运之间，就是行住坐卧、吃饭穿衣，拿瓢子、拿筷子，就是吃饭的每一粒每一粒的吃饭，他我们的理啊就在这里面，知道哈？所以如果有心的话，哪个地方不能够看到？不能修道呢，是吧？那个地方就是道啊，是不是啊？不断不理啊，它不会断不会理的，就是你痕迹。就是说偶为常理，就是尘来就没离开，就像道一样，净土一样，就是尘来就没离开过你啊。在前面其实呢就已经讲过啊，任其机啊，任其机啊，则见清晨啊，一察自寝呢 我不比终日理呀、啊，终日理啊，思念法门是也，就是我们念佛啊，念佛，就是说有理自机，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不离开心的，就是说机外在即事是机呢，就是说是理的啊所现。其实说你了解一切理事。就是你的痕迹的话，那么说这个就叫做修行，这叫修行，就是所现的都是你修行。所以我们睁开眼睛都在修行，闭着眼睛也在修行，就是睁阳背阳，就背阳见黑暗，睁阳 看亮光，是吧？耳朵鼻子可以不听声音或听声音都是闻，是吧？就是说我这个闻不闻，这是痕迹而已，不闻也是痕迹，闻也是痕迹，闻不闻都是痕迹。我这个几恰恰证明你有闻，我这个闻呢，就是理啊，福性。所以这个金头妙理在日常生活中，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呢，你这个前面讲到，前面讲到，就是说我们的身口意啊，就是一些善法，就心境进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进到圣贤自然的就是动物了，进到半善半恶的情感，也就叫尊品了，是吧？而说这个下品人呢，他就心不净，语不净，身不净，因为身心不清净，就看不到理，从事上看不到理，因为看不到理，他就执着于事，我执着于事，善就天堂，恶就是地狱啊，就是上下跳动。事上一认离，瞬间就可以回去，就是说人谁死，不管你是在反复是圣人，因为在善处在恶处不能代表你自己这个人是这个人有没有顿悟的条件或者是不悟的条件，就是悟不悟和你是恶人是善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关系，就是说你做愚人做男人，我问你跟你顿悟有关系吗？就是根本没有关系，你悟了你就悟了，你不悟的话你蹲在世上搞，是吧？所以呢，这是说有些人的事情比较重一点，但是你一旦明白以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去修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呢明了，在一切事上，成不管在任何一个阶段上，是男的是女的，是出家是在家，不要管，就在你当下这件事情上面啊，触到你这个理，触到这个理的时候，就像太阳放光一样，就是你整个的事呢瞬间啊就变成光明啊，就是说你就看到它的实相，因为一个事能见到理，那一切事都是理，对吧？见到理，理通事就通，你所有事都是理的出来的，见到理，所有理都是事，所以圆觉经的讲理通事就通，理断事就断，理复事就复，就是你的障碍复住了，你的事的障碍就复住了，你的障碍断了，那你就是佛，你的障碍扶住了，你就是菩萨。你如果不了解理，那你就是凡夫，是吧？所以呢，凡夫、菩萨、佛就这么一念间，是吧？但大家都是过了中品的话，就叫佛，扶住了，扶住了，你就知道这个道理了。在世上了解理，就在世上八难，明白这个道理，是因为我们先要修生活他呢，就是说心比较狂乱的人呢，要先修生活他，为什么呢？只有你去静坐下来修真于三昧呀，或者这个一行三昧呀，或者是无量三昧呀，就是一切法见离三昧。什么叫三昧呢？就是说这一切法能见到心，叫真于三昧，知道吧？而这个一切法即心，叫做一向三昧，也叫一行三昧。那么一切法，一切所有的法，单独的起每一个法。你都能够舍起心，心跟一切法，每个法呢都可以进入上面，就是说看到花进入上面，看到桌子进入上面，看到房子进入上面，看到波色进入上面，看到红色进入上面，看到书进入上面，看到灯子进入上面，看到男人进入上面，看到女人进入上面，就是说一念色无量上面。他说你在哪个地方看到猪也可以进入上面，你看到马也可以进入上面，看到大便也可以进入上面，你看到环境也可以进入上面，所有东西直接见体，那你就有无量三昧的显现。所以在无量寿经里讲，一念之间能摄无量三昧，其实大家都可以的，每个人都可以的，只要你了解了理以后，所有的法都可以回到理上去。同也就一向三昧，就是统称，就是时间空间之间的一个境界进入三昧。如果从无量三昧就来，就是分别而说，分别我说就是男的女的出家在家善的恶的都进入三昧状态，就是都进入三昧，你就是在家出家都可以进入三昧状态，就是说就所有境界都可以直接见到这个理啊，就是叫无量三昧。他说你自己这样的常常三昧 你常常修修这个色摩他，就是止的时候呢，哎，你修着修着自己就比较很稳定了。稳定以后呢，你站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你就可以进入三密状态。这个时候呢，哎，你到外面去，到任何地方去，或者挖地呀、种菜地呀、烧饭呐、哎，你心都很稳定了。这个才是才能修慧。一般人呢，定不够要修定，慧不够要修慧，对吧？就说大悲心不够要修色摩他、毗婆舍那、三摩地，这三个地方，三个地方就是要利益众生，必须要修色摩他，对吧？要是慧不够，照不了诸法空相，要修慧，要修毗婆舍那。如果你心比较狂乱，欲境即生万想，那你就要修定，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对治法，就是说在七菩提分的讲不三七菩提分都是对治法，就是你又是如果你心比较散乱，你就应该多修修定不是说见到法就修，它是应该是由自己对治法的，就是或者修定，或者修慧，或者修毗婆舍那，就是月光三昧修慈悲心都可以就是说你要是勤重的人，你就不能修慈悲心，越修勤越重，对吧？嗔恨心的人你绝对不能修不能这个修定，修定了之后，人家爱你一下，你都会狂跳起来，觉得就是修慧，一个人的懒惰不能修慧，觉得非常懒的人他不能修慧的，修慧的他越修啊，他就越懒，知道？就是说这个，那一般人修慧的人，对于执着的人，他要修慧，觉得懒的人他不能修慧，懒的人呢要修什么？要修这个精进，就是比那人要修。色摩他，就是你自己观察自己，这个东西佛陀也只能这样讲，就是说因为佛陀能够一下帮我度成佛，把我拎着像捏蚂蚁一样掉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还是要我自己去感受，对吧？要我们自己来修，就是说我们自己修行这个东西，就是说不没有天然大佛，就自己修出来的，知道吧？这是有人修得快修得慢，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去体悟它。所以净土法门它是一个易行道，就是很容易修的。我讲这个话听懂了，你明白了，那我说你早念佛，他正在念佛，就是说早晨一茶之前呢，就喝杯茶的这段时间，那我说不比终日不比终日离就是说你不需要呢一天到晚你在搞这些形式，知道？是你这样，就我常常我过去不是讲吗？你明白这个道理，阿弥陀佛变一切处了，是吧？知道？那你早上念一声阿弥陀佛，晚上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是吧？早上南无阿弥陀佛，因为你明白了吗？然后洗衣服，洗完以后有点烦恼，觉得不过去不是讲吗？洗衣服的有点烦恼，哎呀，我又把阿弥陀佛恩给忘掉了，他跑房间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了几句，又跑来又来洗衣服。他就不念了，他去洗衣服，他感受佛恩，他洗衣服都能感受佛恩，他能感受到佛就在洗衣的过程之中，知道？烧饭的时候他能感受到阿弥陀佛在烧饭里面，你说日常生活中嘛，他到处都是阿弥陀佛嘛，他心中到处阿弥陀佛，他把阿弥陀佛给忘掉的时候，哎呀，我又把阿弥陀佛给忘掉了，就是他又念几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个十声他就丢下来了，他又开始洗衣服种菜干活不像我们成天到晚的搞这些模式，就是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附身念阿弥陀佛，因为搞的就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就是在家里不能做妻子，不能做丈夫，在庙里面不能做一个护法，不能做一个居士，一天晚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讲话的时候呢就好像经常讲话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搞那些假象，是吧？就是说他没有用心感受到阿弥陀佛无处不在，一人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知道吧？因为他没提，我在前面讲，就是没有体悟到的时候，你就感受不到尽头在哪，在心上，你了解在心上，就是。所以你不知持戒做善法，站在地球上都在阿弥陀佛的净土中，就是跟阿弥陀佛都是有连接的，就是跟阿弥陀佛连接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净土的庙里啊，一定在，他没有离开过我们，是吧？所以呢，从早到晚呢，行住坐卧，那我说你都要跟阿弥陀佛连接，这种善，这就是跟阿弥陀佛连接就要善根。 这一切四系地方可以连接叫佛德。然后呢，你跟阿弥陀佛已经产生了因缘，就是说就叫因缘具足，善根福德因缘，就是说你能闻到了阿弥陀佛叫善根，在一切事上能感受阿弥陀佛叫福报，知道？然后呢，把阿弥陀佛跟你心产生了一体，这个叫因缘具足。如果你跟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在这个地方在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跟你因缘不足，看到没有？他不足。因为你跟阿弥陀佛，原来阿弥陀佛跟我因缘足是什么样？是连在一起，叫哎呀，我跟阿弥陀佛好有因缘了，知道？我吃饭、穿衣、睡觉都离不开阿弥陀佛，就叫因缘足。然后呢，在生活中能感受到叫福德，福德具足。什么叫福德呢？什么叫大福德？能感受到阿弥陀佛叫大福德，你感受不到阿弥陀佛叫小福德。你感受到跟阿弥陀佛因缘身连接在一起，那叫大因缘。你感受不到阿弥陀佛跟你有因缘，你觉得阿弥陀佛离你好远。然后呢，虽然你不知持戒忍辱，你感受不到阿弥陀佛跟你连接，你感受到是世间的善法连接。然后拼命的在寻找阿弥陀佛，你就跟阿弥陀佛因缘不足，所以跟你真是有一个助理。只要有助理，叫因缘不足；没有助理了，叫因缘足。是福德也是一样的，阿弥陀佛功德跟你的福德产生连接了，这叫大福德。阿弥陀佛的功德跟你的福德连接不上去，你是你的福德，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这叫福德不足，就是变成小福德、大福德，因为你跟他连接不上去嘛。你只有跟阿弥陀佛德连接上去了，这叫大福德。善根就是一线间这一念是来自于阿弥陀佛，这叫大善根。如果你这一念跟阿弥陀佛连接不上去，你觉得有个助理，就是那个叫善根不足嘛，善根不足才连接不上去嘛。就是说阿弥陀佛把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都已经很主力进入到众生心相中，跟我们是有连接的，所以叫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所以我们修净土方面的人呢，一定要认识到阿弥陀佛善根福德因缘，就是说把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善根呢就无大小分别，所有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本来就具足，就是本来就具足了，不是现在才具足，你本来不管到哪个地方都离不开阿弥陀佛，所以从早到晚你都在阿弥陀佛连接之中，这样能感受到。所以念阿弥陀佛，早晨念一声阿弥陀佛，一直连到晚上，就是说你早晨爬起来第一开眼睛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然后一直连到晚上睡觉之前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的，知道？就是从早到晚都是阿弥陀佛，你对阿弥陀佛升起了坚定的信心，不再怀疑了，就是决定了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信阿弥陀佛，别人我都不信，那人修一些法都是阿弥陀佛，如果你不信阿弥陀佛那就危险，那就变成人天福报，是吧？同样的是信，你不信的话你就完成不了，都有菩萨不能闻此法吗？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闻到，就是说对当下的生根能升起阿弥陀佛的信心，对当下的福德能升起阿弥陀佛的功德，对当下的因缘能升起阿弥陀佛的因缘，你不要以为人人都能信啊，这大海里闹针呢、啊、就是说大海里面就是阿弥陀名号，闻到阿弥陀佛，就是说不是说你每个人都能闻得到的，所以都有菩萨不能闻此法。其实这个你明白了以后的话，哎，你修行就是一盏茶的关系，就是你就可以修净土法门了。就是说尤其讲他讲的是提倡就是十念，是吧？十念法门，就是十念，就早晨念十念，晚上念十念，就是你获得这种专念信心，你念的佛号啊跟平人别人念佛是不一样的，你念佛是全部的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念十声的时候啊，那种虔诚恭敬全部的把云到阿弥陀佛，所以呢你晚上念这阿弥陀佛是全部的归向于阿弥陀佛，在生活中一直是随缘状态，就是不管做什么都是随缘状态，你心里没什么想法，我就是归命阿弥陀佛，所以早上归命阿弥陀佛，晚上归命阿弥陀佛，这是你进行受就这样的归命就可以了，就是归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过去一个叫慈云忏祖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慈云忏祖圣朝时代的有一大德啊，那我说他为王就是大王呢、啊、或者臣就是臣子啊，他这些人政务很繁忙无假修行啊，这个他说就叫他们呢每天在家里呢啊，这个在家人 俗家人呢、啊、就是成这个可以医治修行。我们出家人天天念经是吧，早上念经，晚上念经，中午念经，夜里念经，那在家人不是啊，在家人不可能天天念经啊，就是就是说你明白以后的话，明白以后的话，你不管干什么事情你都能在阿弥陀佛净土之中，对吧？然后你早晨起来念阿弥陀佛，你好好工作，好好上班，就是该工作就工作，该上班就上班，因为你都在阿弥陀，因为净土就是你的心，心就是净土。那说在生活中把你的善法做好就可以了，有人在家好好孝顺父母，工作找一个做一个好好工人，因为你归心净土，对此世界没有强烈的欲望，就是一定要归心净土的心一定要出来，就是。至于这位忏主叫慈云大师啊，就为这些国王大臣或者说平时上班的这些政客啊，希望他们呢在家里早晚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在念阿弥陀佛之前呢要洗手，要洗手刷牙，然后晚以后呢就是礼佛三拜，礼佛三拜以后呢正身合掌对佛啊称南无阿弥陀佛，一口气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像禅念一口气啊。所以我们这里很多的居士刚刚学佛的居士啊，就是要知道这个道理，你要了解整个的时空净土就在我们心上，是吧？所以你了解一切善法或者无界十善都是净土法门所具足的法，你像极乐世界有无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圣道分，其实都是净土之法，就是说我这些法都是阿弥陀佛设立出来的。那说这些法世界呢修十善或者是持五戒，这都是善法，我这些善法都具足净，都是跟阿弥陀佛有连接的，对吧？包括你的时间和空间，就是我们讲立法和不立法，对于时间做事情做工作的人，那说他没有时间去研究什么什么这个无根无力七不离分八尘，就三十七不离分他都不知道啊，持五戒修十善他也不懂，对吧？思想不懂也不知道去持，但是他不知道，他不是不持，但是呢他有一个心，什么心呢？他知道时间空间都是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我应该善待于他，就是为什么呢？一切都是阿弥陀佛。那说这些三八它的时间里面，在空间，就包括我们的寿命，时间空间境界都是一个阿弥陀佛，就不需要立法的，你直接领受阿弥陀佛净土，所以呢你就知道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就是说在你的时间空间境界里面都是一个阿弥陀佛，你不需要去立法的。你就说你早上爬起来很认真的洗手，然后净身净口业，为什么呢？是表达我们对阿弥陀佛一种恭敬心，就是我们爬起来合掌，然后这个刷牙洗脸，然后洗手敬香，然后拜佛三拜，因为你心里面用这种虔诚恭敬的一种就是感应你自己对佛陀的一种信，知道吧？这就是信，就是说你所有的身体的行为是表达你的信，对吧？就是说要把手洗干净，把脸洗好，把牙子刷好，然后呢穿这衣服，然后呢对佛拜三拜，称一口气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声，念十声表达你自己所有的心，对吧？然后说从自己从早上到晚上你心里面都知道这件事情，对吧？虽然你不念佛也在阿弥陀佛，因为净土就是你的心嘛，对吧？既然就是你的心，就是好好的善安住，是吧？这样的念啊，仅一口气念十声啊，这个他讲的觉得要发愿啊，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念完以后，再拜三拜，然后没有佛像，面对西方问行就可以了。就是我们有几个西方知道吗？一个西方就是佛像就是西方，第二个西方名号就是西方，第三个西方太阳下山的地方叫西方，第四个西方只要你眼睛看到的都叫西方，就这样。也就是说佛像名号和这个太阳下山和你眼睛看到的这个都是佛的功德，就是你的生命，你的像就是看到的像和你的像的境界，不管你是在北京天津在哪个地方，只要前面这个境界都一定是阿弥陀佛， 就是时间、空间、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展现出来的，所以你打开眼睛全是阿弥陀佛照着你。所以呢你对在一边是吧，就是太阳，如果你反正不对西方，你就想整个这个看到的像，就是我的生命、我的这个法界和我的境界都是去西方，我就观想这就是西方，然后这样的拜三拜，拜三拜就问行就可以了。所以大家找到这种西方的感觉，就像你坐在船上，哦，不对西方怎么办呢？你不要想，因为西方呢只是个比喻的说法，西方就是心中的这个佛啊，只要有佛名号都就是西方，对吧？所以就像我们常常坐着吃饭一样，吃饭的师傅你坐在上方，我说师傅坐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是西上方啊，就是说师傅坐在这个地方他考虑他不是上方吗？你不需要考虑的，我坐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上方，那我调过来可不可以呢？我调过来从那边，那我坐在那边，那边不就是上方了？你说哪有上方跟下方的概念呢？所以西方没有概念，没有什么西方东南西北的概念，那是我们捏造出来的，你执着了就变成障碍了，好像你到西方去，等一下转又转到东方去了，往西方走，但转不又转到东方去了，那不跑西方跑到东方去了吗？西方是自己的意识境界，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你往西方走永远出不了的，太阳是转的，这个地球是转的，那你走不到西方，所以这样的一执着就麻烦，就是所以呢这个西方一定是来自于呢自己的一个认识，对吧？那么说念为什么要这样念一口，一个呢洗手是代表身啊，一口气啊代表口业，然后呢这一口气呢心呢不散乱，叫做心，叫身口意，对吧？意念嘴巴念阿弥陀佛，意在想着阿弥陀佛，身体洗手恭敬，它也叫阿弥陀佛，因为对阿弥陀恭敬，一定要做出这个叫身口意清净，身口意恭敬。你看这样的恭敬心啊，这一口气呢能够把心胡思乱想的这个心呢啊给它摄受住，是吧？所以不要以为就是说我们在家人做，出家人就不要做，其实出家人做一段时间你试试看，你发现你的心态有所改变。如果你从来不做，随缘而走的话，就变成一个随缘了。其实你自己也可以做做，你在床上坐着，然后面对西方，南无阿弥陀佛，你坐一坐，你每天坐一坐，你感觉就不一样，是吧？就是说这个，就像我们在小的时候，我出家的时候，我帮我父母贴个牌位，是吧？贴个牌位，一边贴一个，我天天打坐。哎，你有这个，是不是非要写个牌位呢？其实写不写牌位都一样的，但写个牌位，它就一个像，一个像让我们心呢有凝固力，是吧？所以呢你面对看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啊，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你做了几次，你心会有强大的加持力，对西方极乐世界加持力是非常大的。平时随缘而过，根本没有西方的概念，就虽然嘴巴上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所以呢你心里就变成随缘性，没有一点专注性，就是随缘性。这个随缘性到临命终时随缘就麻烦了，现在随缘你还有身体在这个地方，到临命终时你怎么随缘啊？既然随缘就乱跑了，所以必须要一个方向，一个专注。就是说我们可以失身体给丢掉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失念。有人说我在家里打坐可不可以？你打坐什么都不念，就是说我什么都不想可不可以？什么都不想就是什么都在想，知道吧？把眼睛一闭，你什么都在想，知道？因为你是善的，知道？光是善的。所以你什么都在想，就意味着你就是懒惰而已，知道？坐在那很懒，不想干活，坐在那的，就是。所以很多的长伙子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其实呢他们在偷懒，就是坐着舒服，就要到镜头方面来念佛，他念不下去，为什么呢？他有一点专注，他就受不了，就是这样就专注，因为他怕专注，他一专注他就受不了，因为专注要用力啊，他就不干了，他要是坐着什么都不想。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叫我们讲就是说那种做法是成坤待济啊，就是说那样的要堕，我们讲那个是很要堕落的，堕落到畜生道的无知状态，就是说我们讲不能死念，不能失出念头，死念就麻烦了，就是啊，所以我们净土方面念佛啊，它这个念一直在，就不管你是观也好，想也好，还是这个造也好，它都是一个念在那个地方，非常清晰的一个念，因为这个念跟身体没有关系，知道吧？ 这个念跟复性有关系，跟身体没有关系，身体是没有念的，跟复性有关系。复性的一个念专注在那个地方，一念是万念，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念佛，以一口气为种，借着一口气把你一表达你一念心呢、啊？这一念心为什么是那得一念呢？这一念心，你每天早上这一念心跟这个身口意达到，就是说你吸收啊，吸念刷牙是代表身业，口业念佛代表口业，心专注为意叫身口意，达到专注的时候，那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那说整个世界，你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因为整个世界跟我们心就是尽头是有连接，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那就不管是立法还是不立法，那么说都是跟你这个心就相应的。那么说你有这么个观想法，这个观想就是念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达到专一。早上专一一次，晚上专一一次，比什么都强，真的比什么都强，知道吧？因为我们一般很多人只是在念佛而已，知道吧？只是念，他不知道净身、净口、净意，他说不知道，他不了解心即是净土。他没有这种概念，所以呢，只是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只是念阿弥陀佛，就是还不如那一念十念呢。那十念早上圆一次，晚上圆一次，是吧？你早上大圆窗圆一次，晚上大圆窗圆一次，哎，你不觉得日夜下去，久久下去，你不觉得你有改变吗？就是，所以这样的坚持四天，你观察一下，你自己就有改变了，知道？因为以前没有修行，你感觉到有修行了；以前觉得修行没有力量，现在你感觉到有力量了；以前没有标，没有目标，现在发现有目标了；以前没有任何这个修行，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境界，现在感觉到有境界了。就是你会感觉到真实的这个实相会在你瞬间晒一下晒一下，像光亮一下亮一下，这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所以随缘修行啊，不与你自己有这么个实念这个体，知道吧？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样，因为他是业余即日做，是吧？就是说他又不累，是吧？平时都可以做，不管是长期、短期都可以，是吧？才能达到集中，对吧？也不要声音大，也不要声音，觉得你没有力量，大声念；觉得你信心具足，小声念。就是说，你觉得你信心不够，你就大声念，你找一下感觉。就是说，我以前在念佛堂里，我感觉，哎呀，信心不足，那我就拼命念，声音大念的时候，哎，信心就念出来了。大声念，就是用信心，你必须要触动你的信心。就是说，你就不能说你都没有信心了，还是哼，那越来越信就变成拖了，拖那念的人家拖着你跑，就像一个人两个脚在底下拖。就是拖啊，你一看他没有任何信心，因为他根本就关照不到，所以就被人家拖着念佛，三念啦，敲板三念啦，然后呢，上午要三念啦，下午要三念啦，晚上要念佛啦，然后就被人家拖着跑，又不想去，但是你板又响了，不得不出，你被人家拖着跑，我问你这能坚持多久？你讲，这样的念佛能够有信心吗？你被人家完全被人家吹着跑，因为你没有信心吗？哎，到念佛堂念佛的大声念的时候，信心就出来了。所以你的懈怠时一定要大声念，把自己信心念出来，是吧？如果你自己信心比较足，你不要大念了，轻轻的念就可以了，轻轻念佛。所以呢，这个念佛啊，这个要是念四口气，如果长期念啊，这个就不要着急，因为这样的会伤气，是吧？也就是不高不低，不远不急啊，这个。调停适中，连时十口气，这样不断啊，这是印光大师讲的，可念十口气啊。既然念十口气，就不能够念20口气、30口气，因为你变来变去的就很不好。就是念十口气，就念十口气，多一口气我都不念，就念十口气，就是代表着你一个决定性。完了，今天念十念，明天念20念，念30念，又念不下去了，又改过四念，转了。就是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师父，我到底念十念还是30念呢？你肯定会问出这样话出来。觉得决定十念就十念，一念都不多。所以自己给自己要决定下来， 知道，因为十念是代表十法界，你可以这样观想一下，知道。所以呢，就是说念，如果你尝试这样的追着念了，会伤气，因为伤气就伤身，伤身的话，如果病人就念不下去，反而我觉得不好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越能够让自己心呢定下来，知道。而以散乱性念佛啊，这样做原因，以散乱性念佛就是随缘念佛，很难得往生，是他们这样讲的，是吧？而此法呢，能够心归一处，一心可以达到一心，就是四口气达一心很简单。就是说，常常的是散念佛，他根本没有不知道什么叫一心，身口意才达到一心。一心三昧就是一向三昧了，知道？就是说这个。尤其是真语上面里面出现一向上面呀，一向上面就是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叫一向上面，知道？真语上面就是你见到我们的本性，无量上面就是色身相无错法都能够进入上面状态，都能见到本性，叫无量上面。所以呢，一心上面、一向上面无量上面和真语上面，那时候都是叫一心啊。实际上是一心的人呢，他就决定往生啊。受念不在多少啊，如果你这样念十念呢，念受虽少，功德很大啊。英国大师讲的，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十念呢，它是给我们一个决定的心智，就是说它体现出一个什么？体现说就是说你早上晚上念十念那个大圆满相了，就你早上照一下就镜子照一下，晚上镜子照一下，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向那边会，知道吧？我打个比方，我讲个不好听的话。我早上给你一口大便吃，我晚上给你一口大便吃，我保证你记住了，知道？也就是说，你发现就是好的东西、坏的东西很快就记住了，是不是？就证明那个东西会对你影响好大，知道吧？所以你早上念，你从早上上殿都是被拖着出来，打扮拖着出来，是吧？所以你听法的时候想睡觉，是吧？然后又要上殿了，要念佛了，都是被拖着走。那你怎么会你都是随缘的了，这种随缘念佛是绝对不行的，你必须要一个十念，不要多就是十念，知道哈哈、是盖文修持法有九品，人人皆可以修行啊。你看这修行有九品，它九品里面也非常的清晰，九品一定要了解，观无量寿经的九品的是人人都可以完善。我九品里面唯独的念佛是最后一品，下品下生是讲念佛，我们不要把自己决定在下品下生，知道吗？因为除了念佛之外，上面都是三品往生，我常常在思维这个东西，就是说怎么可能念佛那我持五戒他也能往生，持四善还并且比念佛的品位还高，你看看，就是思念往生是下品下生，我持五戒往生是下上品，如果我要是修十善法还是尊下品，我要持八关斋戒、具足净戒、受比丘戒，或者是这个持戒的话，还是中品尊生，都没讲念佛，只要你愿意去就去，知道？不去那就人念佛，你要出就得出，知道？还有呢，就是说出家比丘，就是说这样你去就能去，就怕你不愿意去，是吧？然后说这个你大的，特别是上品上身都没讲念佛，叫什么？一个第一，第二个不二义，第三个大乘义，就是这三种人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上品上身，上品尊身，上品下身，还有一个自身心身心回向法愿心。自诚心就是善根福德因缘，就是善根叫自诚心，就是自诚心，就是这一念善跟佛不二，这叫自诚，自就是不二的意思。身心就是广心，就功德不二啊，你的福德跟功德是不二的，叫福德心。他说因缘就是说你跟阿弥陀连接上了，叫因缘，就是往向回向，佛陀回向给你，你又回向给佛陀，就是说它是不二的。所以呢，这个心。但是都是上三品往生，知道？上三品往生，也就是他都没讲念佛。观无量寿经的九品往生是，就是下至于第五个出生，只要你念佛就是善心，而这个善心就是一禅体皆可诸佛，就是个道理。 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就不是一禅体。大家紧紧记住，往生的原因不是因为一禅体，是因为你念阿弥陀佛，就证明你念的这声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有关系，证明你修无界跟阿弥陀佛有关系。因为此是因，知道彼是果，果在因上，因在果上，因果不分的，因果是一同时存在的，记得。所以偶遇大师讲啊，如来是事尊啊，如来是理，尊生是事，离开尊生事，你就没有理库的。就是佛是怎么成佛呢？以尊生的事，我成就了佛果，是以佛陀的果在尊生因上所成就的。就没有尊生的因，哪来果？就是说，我们普贤行愿的时候，大悲心浇灌尊生，就是诸佛花果尽在其中，是吧？是以不浇灌尊生，哪来花果呢？是以我们在因上能感受到佛果，就这样的。所以九品往生，所以呢，包括你修禅定功夫叫定善，扎善就是观想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扎善就是第十三观，十三观就直接观察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大定佛像，一个是阿弥陀佛，一个观音菩萨，一个大势至菩萨，就是你想你就观察这种像，知道哪个是阿弥陀佛，哪个是正报，哪个是依报，那此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并且呢它是在十三品里面，十三品呢，实际上叫我们讲叫散善，而九品叫扎善，对吧？就是扎善、定善、散善，他说都可以完成。所以这定善来讲是对于圣来讲的，扎善来讲的话是这个散善是对于尊生呢，在此世界能观，就是说如来有意犯变嘛，那意犯变就是定善、散善、扎善，我这个所有的善法。都是阿弥陀佛所建立的。如果有人呢，就此世界比呢，有人喜欢修禅定功夫，有人喜欢修十善法，啊，有人呢喜欢这个念阿弥陀佛，就每个众生不一样呢，是不是？就是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佛陀是一条大船啊，他不可能说只有念阿弥陀佛才接引，剩下都不接引，那是什么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一条大船，所有尊生全部渡尽，只要你在佛法里面，你都可以把你渡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在大脑子里一定要意识到，只要是佛法我就能往生，但你我能往生的这种概念从你口里说出来，就证明对净土有信心了，明白吗？就是说就怕你说我不信净土，那就完蛋了，是吧？这样你就说我持无戒也能往生，那恭喜你，你已经信了净土了，不然的话这话你不会说的。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你有经典依著啊，你有经依著啊，你有依著为什么不信呢？难道信了信某一个人说吗？是吧？佛经里面九品都能往生，干嘛要怀疑呢？是吧？你非要把自己拉在下品里面，我是恶人，我是罪人，我是做坏事的人，我是杀父杀母的人，然后我只有靠阿弥陀佛，你这话讲什么意思呢？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叫别人家杀人就可以了，就是你这个话不是把佛法把变成这个下根，那就是日本净土真正的思想，就是说可以杀人，把人杀了以后呢，把他念一声阿弥陀佛，我就给他就超度了。他是为了清流中国，他是为了清流中国，一般一个班里面带一个出家人，就是说把一个人杀了，念一声阿弥陀佛，就给他超度了。他是带着这个目的在中国来弘扬的，知道吧？他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他是带着目的的，是日本净土真正依然是国家的政治目的，绝对不是真实的佛法。一个国家像着日本人的话，他带着政治目的，他一定能够让他兴旺，因为一个国王信佛，让佛法就可以兴旺，老百姓信佛他不一定能兴旺。就是说不管你看这个伊斯兰教全靠国王控制的，是吧？穆罕默德他当时在墨城他就是当国王，他说所有人都让他那个圣经木兰经就是国王定出来的，记得他专程维护国王的，所以维护国王的这一套东西，就是他打仗都是为了胜仗，身上挂一个旗子，他或是胜仗，你们死了都可以到天堂去，记得就是说他打仗为胜仗，死了不怕，他可以到天堂，因为这种力量多强大啊，是吧？就是说我可以到天堂享福，在此世界还是为胜仗，为了护法的。所以这种力量是叫精神上面这种东西啊，会给带来非常恐惧的。所以真教无小事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 日本那个想侵略中国的这种政治搞出来的东西，我们拿来去学看它干嘛？所以一定要观经里面的九品都能往生，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道理，知道吧？这九品里面就是说它是一个一条船是非常大的，并且修波罗修第一义学这个大乘义都是上上品往生，上中品往生，上下品往生。明明是这里面文言是赞美大乘佛法的，赞美般若佛法的，赞美第一义佛法的。我们现在好很多修净土法门是诽谤第一，说第一啊不是你们的根基，什么大乘义不是你们根基，般若不是你们的根基，它不是根基在净土法门可以啊，就是说你就要修净土法门里面有般若义啊，第一啊，就是说我的时间空间境界就是第一嘛，阿弥陀佛嘛，是吧？那说有一个理出来第二义，第二义在第一里面建立出来，没有第一义哪来第二义呢？其实那第二义跟第一合一叫不二义嘛。那说不二义就是说一切空就能建立一切有，那就叫大乘义嘛。就是所有有在哪里啊？在一座船里，这个船是什么？第一义嘛。第一义就是大乘嘛。但是所有众生尽在其中，那叫大乘嘛。所以大乘义、不二义跟第一义这样的修了净土法门都能够去入，知道？就是说修别的法门可能去入不了，但净土法门可以达到圆满。就是你证不到圆满，但是修净土法门，不但你能够日到第一义里面，日不二义里面，日大乘义里面，还并且让你最终圆满，一生成就，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条点把你往西方极乐世界拉嘛，就是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嘛。那说那什么时候下呢？你悟了就下了嘛，你不悟不能代表这个船不再拉哇。阿弥陀佛把十法界的众生全部放在这个船里面了，那说就等着悟，悟了就下船，悟了就下船，下船非下船，不因为不要老早是以为有一个船可以下，就是他这个下人是无生法，对吧？就是杜林是大佛的时候，哎，你回家了，然后到这一呢，他这个回家是回到彼岸之家，并不是回邓林寺这个家，别搞错了。就是你回家了是回到你无生之家，阿弥陀佛的家，并不是。但是我们到这呢，只有到邓林寺才是回家，到别的庙都不是回家，那完蛋了，就那不是破坏佛法吗？把佛法变成分家了吗？就那多危险啊！你说这句话要是这样的去解的话，那不就是邓林寺只有到邓林寺才能回家，别的就不能回家？那我们这些人出家都是错的，最后到邓林寺出家了，那这种话不觉得很危险吗？所以一定要正解，不要邪解。一旦邪解，比如说以前那个天目山呢，天目山造了一个大船，就那个地方一个阿弥陀大船，所以好多居士就往那个地方，他那地方有个船，只要在那个船上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大家都跑到一个地方，为了那个船往上爬，就是到那个地方去念佛。他说你不觉得是有问题吗？那别的庙就不是船了，就他那个人是船，所以搞得天目山上面人都住不下，然后就是哎，这几年搞混了一段时间以后也下来了，就是说就这一搞的话到最后面就出问题，知道？所以就是说一旦执着了偏邪解了就出现问题，所以众生呢就喜欢的一种偏执着，知道？邪执着，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搞一些东西啊，就像我们一个就是讲骑马到那个啊，你们是说马的要到那山上转几圈，我听着我有点想笑，就是说为什么要到那山上，那就功德大嘛，就是说那种执着，那叫人家那个地方海拔那么高，你跑到山上转死了怎么办呢？那个地方都是那个山都有6000多米，4500、6000米都有高，你这一讲一宣传，每个人都要到那个地方去，一到那个地方去要转几圈，搞不好就转死掉了。为什么去啊？我到唐古拉山的时候，当时演斗真的好像死在唐古拉山，因为唐古拉山4000多米，那个就气压不够，把澳洲买的那个好像死在那个地方。我到那个什么青海那边去，往那个6000多米高的地方，你要到那个地方就气压不够，头整天就是像个锅一样，一个绳子一样捆着。我们有一个居士嘛，是珠海的那个居士，他以前在我们这边是大护法的，后来呢他想到西藏去玩一下，我把他命给搞掉了，就在那个地方回来就 心脏就爆发了，然后这个心脏病就发了，然后就开刀做手术，过几年他就死了。就是还有我们九江这边一个人非要到西藏去，一下飞机就死了。也就是说有一地方不能断现状，一执着那就会出现麻烦，知道吗？所以就是修法不要修得太执着了，这种灯芯，执着的灯芯我们都要放进去。我们中国的佛教大乘佛法它非常关键，就是说你在一个大房子里面觉得空空荡荡的，心都非常安宁，是吧？就是说大乘佛法就像一条大船，你在里面就感受到驾驶力很大，就是但是呢有一些拐角上的灯芯啊，就给你带来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而这点想法就很偏执，就是本来中国就要小释迦，就是文殊菩萨的话头，我们在这个中国这个地方出生的话，那都是文殊菩萨的转述，一闻法就能解，一解以后就能修，修了以后就能信，信了就修，修了就能证，证了以后就可以发愿，发菩提就要成佛，很快就能升起这个信心。你要抛弃去修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说自己本来具足财富，非要去把这个财富扔掉去尘土搞。所以呢，修持法门有九品，人人皆可以修。所以罪恶之人就像下品下生呢，佛亦不欺，就是佛陀不会抛弃一个人。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为什么佛陀不抛弃你呢？你想一想，佛陀不抛弃你，他也抛弃不了你啊，因为你有佛性啊，你的佛性跟他佛性敌是在一个啊，他是连着的，他怎么抛弃你呢？他是抛弃不了你的，不会抛弃我们的。要抛弃你，那一定不是佛，只有我们人才会抛弃，或者没有解脱的人才会抛弃。这样呢，没有圆满的人，或者说没有力量发愿的人，他就会有抛弃的概念，就是孩子我救不了了，我就放弃了，是吧？但是佛陀他已经证了无上菩提，他跟一切众生信心都是统一的，都是连接上去的，他本来就是一体的。你看法藏比丘，法藏法是代表一切法的意思，就是藏是代表性的意思，就是本性，藏就是藏在后面的性。我法藏比丘所发的愿从性里面发的愿，我性呢，华严经讲了很久，性是统一的，只有一个，世界上没有两个性，两个性就变成两种佛了，就是一个性，就是我的性跟你性，每个人性是一体，我们讲叫佛性，佛性是一体的，就像桌子它有两头，有下面上面，但是木头是一个，木头呢叫性，我桌子两端上面下面就有很多，但是同一个本性，所以性是相通的。而其中一个法藏比丘，对吧？法藏比丘就是性，我性呢是不离开一切性的，所以呢释放众生尽在其中，只要众生有佛性，他就一定有善根，是吧？所以呢释迦阿弥陀佛修行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所有众生都有这一念这个善根，是吧？等他发起，只要他发起了啊，都可以瞬间成佛。所以恶人呢，讲一禅体，只要闻到佛啊，这个信了，他都能够去修啊。只要你回心向善，回心向善就是念阿弥陀佛，就是再恶的人，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回心向善，则为善也，则为善也。啊，故此思念法门呢，思念法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十念法门，就是十念法门人界可以通行，就是说不管是多么恶的人，是多么善的人，你这个思念呢跟本性就达到完全统一，对吧？这样你信了。所以呢比喻九句暗思啊，一灯即明，就是说你住在暗思里面，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只要你了解了啊这个理啊，所以呢这个事一念就让整个无力啊暗思它就充满了光明，因为性呢是一些诸法之本体，只要你见到性就见到十方，而所有的法界自然就像阿弥陀佛阿难正者顶礼佛的时候，他愿意见西方极乐世界吗？就是从持世界，就是娑婆世界，一直到进诸天，对吧？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光明覆盖。就是说，连声闻菩萨和这个弥勒菩萨，所有的光都现不出来，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光从性里面出来的，性里面现出来光明，对吧？就是光明 因为这个法在讲法的时候，因为自然界本来就是阿弥陀光，他很愿意跟光是合一的，只有尊称的妄念呢才见不到光，见不到光的人呢就是怀疑所致。但是呢阿难正则还那些人把这个无量顺听完以后信心大增，因为信心大增，这个世界都转为了无量光无量寿，所以呢阿弥陀一出来跟他的本性就合一，然后看到的全是阿弥陀的光，是吧？但是呢还有胎生者，胎生者就是还有怀疑的人，还有怀疑的人就是不信的人嘛，是吧？怀疑所致。所以呢这是这个，所以阿弥陀佛是他这个在哪个地方，就在此世界，他没有说在极乐世界放光，是在此世界到净诸天都是阿弥陀佛的大光，迷惑三千大千世界，然后整个世界都是光明，而这光明呢就是覆盖，就像大水一样把整个世界都覆盖掉了，就证明这个性光呢就在当下，嗯，所以思念法门啊，这个思念法门就是说啊，故呢就是说杀牛屠马的人只要放下鼠刀啊，即可以修，就可以修，就是再坏的人呢，那过去你看过去一个唐朝时代，一个叫张善和啊，一生以杀牛为业，到临命终时快死的时候呢啊，有一群牛找他逃命，对吧？他惊恐万分，叫妻子，他赶快叫僧人来给我念经啊，刚才叫僧给我忏悔，他知道叫僧人来给他念经，因为人到快死的时候就想到被别人救嘛，叫他妻子赶快叫出家来给我忏悔给我念经。后来不久呢僧人到了以后啊，看到这个恶业杀牛嘛，恶业很重了，他就对他说啊，他观经里面讲了，临命终时恶相现前嘛，就是说吃人临命终时不能念佛，恶业现前他不能念佛，叫称名自心念佛即可往生。所以那个张善和呢说啊，他说地狱现了，现相了，就是太紧张了啊，这个来不及起香炉了，这个也不要香炉，也不要烧香了，就啊，他就右手烛火啊，右手拿着香，啊，就面对西方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手举着这个香啊，一手拿着火，都没点着啊，没有点着，就是一手拿着火就想点，一见被苦所逼，没办法，就是一手举香，一手举着。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念到十声，他就叫了一声佛来接我了，一直告诉人家佛来接我了，看到佛了，看到佛，然后说谁接往生，这个都是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啊。所以可看出这个临命终时被苦所逼，但是那是到临命终时啊，不是活着的，就是临命终时死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有那个时候要虔诚，要恭敬，要惧怕死，也是那个心情，知道？我们修，很多人修行了，修着呢，变成油条了，知道吧？就是说，你记得吗？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啊，就是说，很多人一个和尚，我不好意思讲的，就是那个和尚接红包接习惯了，知道吗？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讨厌，他就说他不想变这样，他人病了，他不想念佛，就是说人家叫他念佛，他眼睛不想看。人家说红包红包，他马上就抬个头来，就是他一听到红包这两个字头就回过来了，就是说像叫他念佛他就不念，他觉得好烦，就是把红包给他头就过来了。我觉得因为这就是念皮条的人，知道吧？就是说人修完要粗心难法，就是说我们修行修的远远像刚刚开始修复那个样子，不要变成老修行，老修行变成皮条了就可麻烦了，念佛念到最后面见到念佛都是讨厌了，那很恐惧的，知道吧？你说有没有人，我们记得一个地方嘛，他也是老太婆念了一辈子佛，是吧？还是个出家比丘尼啊，到临命终时啊，他就不能念佛，念不下去，人家也不帮人家念，他就想着他自己攒了400万块钱到处唱到处唱，那死的时候鼻子都歪掉了，眼睛都露出来，脸都是青色的，就是说死之不断气，为什么呢？他要建一个大雄宝殿，一直没有建，藏了400万块钱，灯藏西藏的，整个屋子里到处灯藏，被子里面、鞋肚里面、床垫底下，到处都是那个钱，钱太多了嘛。 他说这个心没满足他，他要见大雄宝殿有没有见，所以人断气躺着，快断气躺在床上，他心里面这个放不下恼火，所以这个就是修行修成老皮条了，很麻烦的，知道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修行一定是远远刚发现的那个样子，就是一定要不能够变成老皮条。你说世界上有没有老皮条？绝对有老皮条的，就是吧？所以我们刚刚发心，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不要变成老皮条。老皮条以后人听了念佛都生烦恼心，知道？所以不愿意念佛，所以我们要对念佛啊升起信心，一定要升起信心出来。念经呢，你就观察一下，你对念佛有没有信心？就是说，不讲念佛，就是念经有没有信心？就是说你虽然可能不认识字，但坐在那地方特别有信心，特别有信心。你可能念的没有变快，你就盯着，你都有信心，就非常欢喜。你不能够，哎呀，讨厌了，我不想做，我不想念了。我要回去啊，但是你又不敢回去啊，那你就完蛋了，变成老油条了，知道吧？所以念经的时候，你不会念，要充满信心，就是说你对他合掌啊，坐在那个地方，你要观察一下，这个要非常维系的观察，有一点不开心，马上要灭掉，没有不开心，因为对佛经不开心，那是业报很重的，那生生世世都是鱼翅报，知道吧？所以对尊生不开心。对佛经不开心，对佛像不开心，那的果报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就是说你自己没有智慧，你一定要心里面要想法子把它转过来，转出信心出来，这个都很，就是说我们修行修什么，不是修老皮条，要修出你自己最初发心的这个信心出来，这个很重要，永远不要改变初心。所以呢，这个修者不难，以不凡一切俗事，所以今天这个论上这样说啊，就是不妨碍你做俗事，因为俗事这样你不造恶就可以了嘛，跟善法相应。就是说我们从不离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时间空间之间，你说它是俗呢还是不俗呢？你悟了，是法就是法，就金刚经不是讲吗？啊，六祖大师讲的，就是六祖坛经的讲，就是说，这个有佛法就没有世间法，有世间法就没有佛法，有佛法。就没有世间法，为什么呢？这样你有了佛法，世间法都变成佛法，也就是说你在哪有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分开了呢？你说时间能分离开吗？就是你不能，我出家了我是时间就是阿弥陀佛，我不出家了时间就不是阿弥陀佛，不能这样想吧，是不是？就是时间它是不动的，你不管你学不学佛，你悟了它就是佛法，你不悟了它就是俗法世间法。所以呢，他不爱学事，知道吧？不障碍，不妨碍，所以在观不妨知也，在世不妨修都。就是你在当官呢，不会障碍你自己在知也上。你在知也上作为一个当官的人，他说大隐隐于草啊，小隐隐于山呢。像我们隐在山里面是小隐的，真正大隐要隐在草中呢，要在世间多去为众生利益做事啊。如果你要是当干部的话，好好为大家做点事情嘛，干嘛怕呢？是吧？这个都是善法，都跟阿弥陀有连接的。时间从空间时间角度来讲，从善法的角度来讲，你都能跟阿弥陀连接啊，是不是？从你发心的角度来讲，都可以跟阿弥陀连接啊。所以立法、不立法和发心都能跟阿弥陀连接，怎么会有障碍呢？作为事就像近视一样，不妨修读，就是读经典呢、啊、都可以，是吧？读四书啊，读这些书，或者说三甲不妨贩卖，就是说你做生意的人不会障碍你的做生意，你不能说呀做生意妨碍了我修行，不能这样想，就是因为你做生意居在佛法上做生意，心非常安宁，是上法去做就可以了。人称老不人命呢，不妨碍圳之，就是圳田呢、啊，这步啊，就这样不跟踪。都不会妨碍。在公文不妨碍是就是说我们像公安啦，抓坏人啦，就是说保护社会上的平安啦，他说都是你的知识本应做的事情，应该去做，是吧？在僧头不妨参禅，就是说你自己参禅啦、啊、开悟啊，怎么会障碍呢？开悟又悟到佛性啊，你怕什么？ 就是为什么讲开悟就害怕呢？就是读大乘经典就害怕，好像读大乘经典读佛经就不是跟净土有关系了，然后你敢叫这样讲开悟跟净土就没有关系了，那开悟不是开的佛性吗？人读的佛经难道不是佛性吗？我们现在人不知道怎么奇怪了，只要是读佛经，只要是讲开悟，好像跟净土就脱离了，怎么觉得很奇怪吗？所以现在人呢就很奇怪，把净土法门呢跟大乘经典都彻底的脱离开了，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佛法跟佛法斗，他就希望你斗起来，大乘佛法跟净土法门斗，是吧？禅宗跟密宗斗，净土宗跟禅宗斗，哎，越斗你又邪就越欢喜，他就希望你打架，是吧？互相诽谤，用网络诽谤，用这个种种方法的诽谤，诽谤大乘，诽谤寺庙，诽谤长盒子，长盒子诽谤净土，就是他就搞这些东西，你觉得很正常吗？所以他不妨碍参禅，禅是佛性啊，所以怎么会妨碍我们跟阿弥陀佛连接呢？是吧？凡一切所为皆不妨碍，当然不妨碍，时间、空间、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怎么妨碍啊？你这一念跟阿弥陀佛都没有障碍，他怎么妨碍呢？妨碍不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一切事物啊都不会妨碍，故曰，就是故修此功夫啊，见于早晨啊一刹之庆耳，这还是前面的一段话，也就是念佛啊，谁可以为万万劫不坏之知啊？人何为而不修呢？不修乎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这个实相呢，就是说啊，就是万万劫不坏之知，知就是知量了，就是所以我们修行的功夫就在一刹那之间，可以成为万万劫不坏之知量。万万劫，他讲的万万劫就是实相的意思，不生不灭。那么说以不生不灭的果作为我们的知量，修行的知量，他说不生不灭的因就有不生不灭的果啊，因跟果它是相续的，它是在一起的。那佛因就是佛果，不生不灭的因它就是不生不灭的果。就别的东西啊，善因啊可能会善果啊，这一生消失了，那一生呢，你就变成七日而语，是过去的果，过去的因，现在的果，死了就没有了，就是吧？但是呢，念佛这个因它是近未来际，就像我们普贤行愿品来讲。普贤行愿品就是说，所有的妻子、儿女、财富、威势，或者你的功德，或者钱、金钱，这所有的功德到最后面都会消失。唯有普贤行愿近未来际跟着你，就是他永远跟着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佛性啊，是一体的，所以他就不坏之因。不坏之因作为你的资粮，那么说，那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去修呢？这么好的资粮为什么不修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了阿弥陀佛以后啊，你现在一合掌一低头，南无阿弥陀佛的一合掌，从早晨到晚上所有的质量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都是佛性的。因为时光它是近未来就跟着你，你都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他说远远不会离开你。那这么好的质量你不修，那你还修什么了？你是不是他不太可惜了吗？所以这一生中不修这个质量还修什么了？是吧？我们为什么要搞在时间里搞，在空间里搞自己过你的一生呢？就是我们要训成于阿弥陀佛，修不生不灭的这个万劫不坏的资粮，这样的修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恶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